喂，请问是鲍彤先生吗？
对，我是鲍彤。
你好，我是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丁晓。就是
哦，你好。
想就这个赵子阳的录音啊，就是听说您是听过了这个录音，我想问一下这个内容大概是怎么样的？就这个录音现在得以这个流传出来。
这个录音是真实的，这个录音变成书，成为出版物，它记录的材料是真实的。
那现在只有英文版，为什么没有中文版的出版呢？
这是我的安排，这是由于特殊的这样一个环境而必须采取的特殊的措施。如果先出中文版，中文版被扼杀了，那就没有了。如果先出一个英文版，英文版被国际社会所认可，认为这是真实的，那么中文版就不可能被扼杀。
那么这个内容里面有哪一些您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
我想这个内容它主要是讲了三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讲六四，这是大家所关心的六四的真相，我想再也不可能由别人讲得那么清楚那么透彻了。第二个问题是改革，中国是从1980年到1989年当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负责经济改革的时候的真实的记录。第三部分就是关于中国以后的前途，赵紫阳提出了一个结论，中国将来最好应该实行议会民主制。赵紫阳认为如果没有议会民主制，市场经济是不可能成为完全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须要求议会民主制的配合。
那么这段录音为什么是这么多年以后才出版？
这是赵紫阳他本身的软禁所决定了的，他自己尚且没有自由，他的声音怎么可能有自由呢？所以只有在赵紫阳去世了，他得到了自由，他的声音，然后别人我们才有可能做出这样的安排，使他面世公诸于世。这个事情虽然晚了一点，但是终究出版了，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那么过程里面有没有受到压力？
过去他们不知道这件事情，当然不会有什么压力。以后我相信如果他们是依法办事的话，应该不会施加什么压力。因为我知道江泽民是中国共产党的前总书记，他出版了自己的书，那么我想赵紫阳出版自己的书，应该他的合法性跟江泽民是一样的，不比他少一分。江泽民的书的合法性不比赵紫阳合法性多一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赵紫阳的言论自由跟江泽民的言论自由一模一样，所以我认为不应该有什么压力。赵紫阳已经去世了，现在出版这本书策划者就是我鲍彤一个人，如果当局认为要追究政治责任或者法律责任的话，那么当然应该追究我的责任，但是我也不担心，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我想我跟江泽民那本书的出版者同样是合法的，如果把我可以判刑可以迫害，那么对出版江泽民那本书的那个出版者也应该判刑，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我相信中国党和政府只要是依法办事的话，就应该给这本书以生存的空间，我希望他能够更勇敢一点，让这本书的英文本以及中文本，当然现在都还没有出版，英文本跟中文版都在最近要面，那么他们出版以后，我希望他能够海关不作为检书，如果作为检书，如果要扫黄打非，那么我希望把江泽民的书也作为扫黄打非的对象，我希望一律平等，这样他才表示这个政府这个党是在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跟第33条的精神。
就是这本书出版以后，这个录音带的内容会不会也公开呢？
不可能，因为有一部分录音带是几个人的交谈，有人问怎样回答，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处理的，为了保护录音带里边出现的人免得受株连。株连本来不是一个合法的名词，但是在中国它是一种潜规则，它是一种不成文法，60年来株连罪孽无辜，这是中国政治的一个现实，所以为了这个问题录音带没法公布。
这大概是哪几年的录音呢？
1993年赵紫阳做了充分的准备写成文字材料，但是不具备录音的条件，他当时没有录音的设备，他又不愿意他的家人卷到这件事情里面去，所以1993年他准备了详尽的文字的材料，7年以后2000年录音，这是我根据各 种迹象做出的一个判断，如果将来有更新的材料，我可以修改我这个判断。
这次出书的他家人方面有没有什么意见呢？
这件事情跟他家人无关，跟我有关，是我做的主张。不仅如此，赵子阳当年他做录音的时候，他都不让他的家人任何一个人知道他在录音，当时是在实际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六四二十周年之际就是推出这本书，这个是时间上的巧合还是？
我知道有这个录音带的存在是去年的事情，各种工作是我不可能用更快的速度来设法出版，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安排它能够出，现在能够出版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晓的采访报道。